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自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主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有的事情你想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。主，我们今天怀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凭你自己所应许给我们的，我们抓住你的应许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，主，我们都知道你会带领我们经过，因为我们晓得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交在自己的手中，你让我们真的是定义的，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或者是电子版的，请你翻开到创世纪第35章。我们这一路来都在看雅各他的生命啊，这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说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然后再下去呢，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是约瑟。然后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呢，也因为他是这个雅各最喜爱的一个儿子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会继续的看到雅各他的最后这一个旅程哈。那我们从开始呢，我们再回想一下哈，雅各他雅各一出生的时候就很跟别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，就是双生子在肚子里面居然会先伸出手来抓一把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回去，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雅各哈。我们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雅各这个字呢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雅各这个人呢，他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哈。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并不是说完全是抓，他就是跟着走，他是跟在你的后，跟在你的脚后跟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抓着他哥哥的那个脚后跟的，对吧？那他是跟着他，我想可能也应该不会有父母亲给自己的小孩起个名字叫抓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都想抓，如果将来如果我的小孩我叫做马抓，不是很奇怪的一个名字，是不是？我 anyway， 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因为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福分，我自己在想，我觉得以扫很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对于长子并不是那么看重，所以他跟他弟弟两个在交谈的时候，很可能他弟弟问他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说 I don't care， 对不对？哎，你为什么不做这个？ I don't care。 现在我们常常有时候碰到年轻人也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啊？你问他什么时候他都说 I don't care， 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好像不太看重这些事情，所以我自己在想，他当他观察到以扫他不太看重自己长子的名分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他就会出那个阴谋，就是想要骗取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。而且我相信这个雅各呢，他也很了解这个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，就是长子呢得两份福分。这是我自己在想联想这些事情哈。那么他做了骗取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之后呢，他的哥哥就决定要杀他。这个是在创世纪第27章41节到45节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以扫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心里面下了一个决定，就是在他的父亲以撒死后，他就要把雅各杀死。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第27章41节到45节的。这些事情呢，我们现在有时候也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讲说 ，I hate you, I hate you， 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恨不得把你杀死。对，所以你去看这些什么侦探片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有一个动机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以扫呢，他也有一个动机在那个地方。然后他的妈妈呢，利百加就告诉他这个雅各，告诉他说，你哥哥准备要杀你，你最好逃掉。然后他跟他怎么讲呢？他就跟他讲，他说，当你逃到这个巴旦亚兰之后，他说如果我发现你的哥哥这个气消了，我就会派人来告诉你，然后你就可以回来，是不是？结果他去了巴旦亚兰之后，从来没有听到这个消息。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这个哈。那他 他就逃到巴旦亚兰，但是他在中途的时候，在地有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啊，他梦见了，他在那个地方睡觉，他梦见了一个天梯，然后耶和华是站在梯子以上对他说话，所以他醒来了之后，他就把他做枕头的一块石头，把它立在那个地方，他就称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。这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伯特利就是神的殿。啊，弟兄姐妹记清楚哈，伯特利是神的殿的意思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神也拣选了他，所以神呢就拣选了他，承认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是继承，他会继承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他身上也会实现，这是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。那29章到32章就记载了他在巴旦亚兰的经历，在那个地方呢，他在事业上，在家庭上面，在婚姻上面他被欺压，所以在他的家庭还有他的事业上面也被欺压，他受了许许多多的苦。这个是我们过去讲过的，大概有20年的时间。到了33章到34章，这个时候神就把他带回到迦南地。那神呢，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，神就把他分别出来，跟他的哥哥以扫分别出来，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，跟他过去的一生分别出来。我们从圣经上面，我们看见雅各他自己也承认，他这一路都有神的同在。这是因为他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许了一个愿，他说如果神给我这个，神给我那个，给我吃，给我穿，带我回来，那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神啊，这是他的讲法。那我们上次也提过了，自己也承认这一路都是有神的同在。虽然有时候他走路会偏出去了，但是神还是把他会拉回来。所以在那接下去我们到了34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在示剑，因为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底拿在示剑被强奸了，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亲哥哥，他们两个儿子西面跟利未，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们把他的愤恨藏在心里面，所以他们用诡诈啊，使整个这个比利洗人啊，就是当地的这个比利洗人，所有的男人集体被屠杀。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到了34章第30节到31节的时候，我们再看一下34章30节到31节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雅各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，他们背着他瞒着他计划这件事情，他完全不知道。等到他知道的时候，他心里面的反应呢，就是30节，雅各对西面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：你们连累我，
使我在这里的居民中，就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得了臭名，在人民虽然知道，他们必须
杀
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
31节，
他们说他是一个带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呢。
这是雅各他的困境，我觉得是一个很艰难的困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西面和利未真的是惹了一个很大的祸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他心里面想，我以后在迦南地怎么存活下去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呢，迦南人还有比利洗人，他们就是要追杀他们，想要把他们要报仇的，是不是？这是雅各他的困境。接下去他就把我们带进了第35章。第35章一开始第一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神对雅各说：
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
我们如果继续从34章开始看过来的话，在34章我们看见雅各进入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困境，或者是说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绝境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追杀这些迦南人还有比利洗人都追杀他，但是很感谢神的，就是35章的时候神的话来了。 我们一起念完了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请你们找一下嘛，那神对雅各其实是一个命令。我请你们找一下，在这里面有几个命令，就是在35章第1节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起来。第二个呢？啊，第三个呢？第四个呢？大声一点。哇，你们很棒啊，100分啊。就是这四个命令，第一个是起来，第二个是上，第三个是住在那里，第四个是筑一座坛给神。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全部都是命令句，而且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，很有意思啊。他就是告诉他，你要住在那里，你要做这些，你要做这些。先是你要起来，你要上，然后你要住在那个地方，你要为我筑一座坛，这是神的命令。在他最艰难的时候，神的话临到。其实换句话讲，我自己是觉得说，如果从旧约圣经里面看，当一个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，就是神临到他，神提醒他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他在逃亡的时候，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，向他显现的那一位。神的话临到他，我自己相信神的安慰也同时进来。我们再看第二节，接下去第二节到第五节，雅各他就听从了神的命令啊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第二节到第五节。
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，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拿到耳朵上的宝石交给雅各，雅各的神在基甸那里的像处底下。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城的人都顺从应许，就在黑岗。
好，我们在这里的我们看见雅各他听从了神的命令，对不对？接下去他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也要洁净他家里面的大大小小。我们还记得当他在巴旦亚兰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的最喜欢的这个太太，就是他有两个太太，对不对？其他的是妾，但是他有两个太太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拉结。拉结瞒着他偷了他父亲他岳父家里面的神像，就是好像现在一般所谓的小偶像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人也用来做装饰品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啊？我们用一些偶像来作为装饰品。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把它用来做装饰品，我们以为好看，但这里面也有它的这个重点在啊。我过去我自己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。通常如果你要去想想，你要看你那个偶像是多少钱买的。如果你是10块钱买的话，可能那真的是就是一个偶像。但是如果你是100块钱200块钱买的话，这里面就有诀窍在那个地方了。有很多东西是被点过光的。什么叫做点光呢？就是把邪灵引进去了，所以很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注意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想到在当时他们也是一样，在家里面就有很多所谓的外邦神的偶像，而且是一直都存在的。还有他也告诉我们，也从圣经上看到他们也把他们的耳环取下来。其实在当时也有很多耳环是以外邦的神为标志的啊。对，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，其实你看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，现在有没有啊？有，真的是有。我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认识一个弟兄，那他有一次他碰到我，他就问我，他就给我一个东西看，他说你见过这东西没有？我一看之后，我说你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他说我女儿在 San Francisco 买的。我说在哪里买的？是不是在 Chinatown？ 他说对。那我说你女儿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但是我晓得，他买了之后，我们家开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把它丢掉，因为神不喜欢我们家里面有他不喜悦的事情，有他不喜悦的东西，像这些耳环呐、啊，甚至有的手镯啦 啊，还有项链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。那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的说话显出了他的权柄。我们看到第34章最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的儿子好像反而跟他发脾气，就觉得说 OK， 他们岂可以带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他好像不能做什么。但是我们看到35章的时候，我自己相信因为他自己被改变了，他自己遵循神的命令，所以他的话可以影响旁边的人，他可以让旁边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事情。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些外邦神啊，还有这个装饰品啊，都埋在事件的橡树底下，没有把它烧掉。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，哇，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再回去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家庭，他们也问我这件事情，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。我说你自己不要的东西你要送给别人，自己觉得是不好的东西你要送给别人，我说你就是要把它烧掉。他们说哇，你看这么好看啊，有的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说还是要烧掉，因为烧掉之后就不能再回去了。接下去我们就进到第5节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起行前往伯特利，有神的保护，所以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害怕。虽然雅各他的人丁不是那么多，但是神还是有办法让他们害怕。这就是他们开始要往伯特利去。接下去我们就看到第6节一直到第15节，在第7节，当雅他们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雅各先筑了一座坛敬拜神，先求告神，他自己称那个地方为伊勒伯特利。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，伊勒就是 L， 就是神，那伯特利呢加上去呢就是伯特利的神啊，跟前面伯特利是神的殿，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？一个是神的殿，一个是伯特利的神。你们不要想太复杂，很简单，就等于1+1=2。一个是伯特利是神的殿，另外一个是伯特利的神。一个是殿，一个呢是神他自己。这是雅各的改变，这是雅各的改变啊！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他是在那边改变。他原来是看见是神的殿，那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神。现在看到的是神，是他自己。我觉得这就是雅各他在信心上的长进啊。接下去我们看到第9节到12节，神肯定他自己的拣选。我们一起读一下第9节到12节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且对他说：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在这里神再一次的肯定他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所立的约，换句话讲就是他肯定雅各是承受这个约的后代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神慢慢慢慢在他身上工作。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跟以撒他所立的约，然后他告诉他们，他说他以后他的后裔要得福， 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明白，原来那个后裔就是指的基督。这是神他在一直在进行他自己的工作。虽然我们看见雅各他这个真的是又诡诈等等很多事情，但是神仍然的继续的引导他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自己常常想到这个圣经里面，特别是诗篇里面说，他说神啊会以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信的这位神他很 care 他自己的名声啊，他真的是很 care 的，他不希望有任何的人破坏他的名声，因为他的名是全美的，他的名是全善的，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，天下没有一个人的名超过他的，没有任何的名超过他的。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他会引导我走义路，这是我们的把握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神也改变了他的名字，叫做以色列。他原来是叫做雅各。雅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为我自己征战，我自己要抓，我自己要尽我所能的要抢到我所要的东西。在这个时候神称他为以色列。以色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他征战。这个时候神也把他自己的名字向雅各说了，这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， 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名字，就有点像耶和华一样。当神差遣摩西要进入埃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我去到这些以色列民当中，当他们问我说你认识的这位神叫什么名字，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，你告诉他们我是耶和华亚伟，我是自由永远的神。那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名字。 El Shaddai 也是一样，是一个个人的，是一个神他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的名字，神也赐福给他。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他自己对人的救赎的计划，他一直在进行下去。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的母亲的利百加的保姆啊，这是利百加，当他跟着以撒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跟他从巴旦亚兰到迦南地，这个保姆底波拉是跟着他的。这个时候底波拉死掉了。我自己在想，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记下来？我觉得啊，对雅各来讲，雅各从小可能就是被他抚养，就是被这个底波拉抚养。然后雅各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是告诉他，他说如果说我看你哥哥的气消了之后，我就差人来会把你抓回来。但是他一直没有接到这个 message， 然后他回来之后圣经上也没有提到他的母亲利百加的事情。所以我想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可能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。可以推想，底波拉对雅各来说一定是非常的亲，可能甚至代替了他自己的母亲。我们从雅各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底波拉埋葬在一个橡树底下，他给那个橡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亚伦巴谷。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 The Tree of Weeping， 哀哭的树。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雅各他的心哈，这是他回去之后所碰到的一件我们说是很不愉快的事情。然后第十三节在那里，神就从那里升上去了。可以说对雅各当初在伯特利，神向他显现，让他看见这个天梯，神那时候神站在上面。可是这个时候神就从那里升上去了，对雅各他的梦来讲，我相信就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们就看到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，这是第二段。雅各在这个其中遇到了其他令他心里受苦的事情，让他难过的事情。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因生产这个困难而过世。 但是他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做便雅悯。他的太太这个拉结给他起的名字叫便俄尼，便俄尼的意思就是说 weeping， 就是很难过的意思。但是对他来讲，他给他起名叫做便雅悯，便雅悯的意思就是 the leader。就是这些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他们很有意思啊。他们起名字就像我们咱们中文一样，不过我们比较保守一点嘛。那他们比较表示的出来，就是他们碰到什么事情，他们就给小孩子起一个名字，就跟那个事情很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过去我碰到有一些人，他们有一些不同地方的人，他们给小孩子起名的时候，当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母亲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那个东西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拉结对他的死啊，对雅各他的影响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长子流便，那这个是在第22节35章22节，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从圣经上面记载，好像是在拉结过世之后，当这个雅各还在哀痛当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在后面创世纪第49章第3节到第4节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雅各就说他的儿子因为他自己放纵他的情欲，使他的父亲受到羞辱啊。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。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，雅各呢在这里好像他没有什么反应，他说以色列听见了。但是我们可以联想，也许我们可以联想到他的这个心情，他受苦的心。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想一下，他是作为一个丈夫，他的最心爱的妻子过世，给他留下一个儿子。在这个地方，他的长子流便做的事情让他一个做父亲的心疼，很难过。到了最后，在28节29节那边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父亲以撒过世了。这个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儿子，他的心情。我自己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可能都会经过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他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，他就经过了一个做父亲受伤的心，一个做丈夫受伤的心，一个做儿子受伤的心，他的难过。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体会，但是这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的。最后呢，在22节到27节，我们就看到记载的是雅各或者是以色列啊。那么雅各是旧的，以色列是新的，他的12个儿子，从那个时候就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。从这是12个支派里面，就演变成了一个大国，一个大族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成就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故事看完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想一下雅各他的一生。其实他的一生啊，我自己在想，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很多彩多姿的，同意吗？也许我们常常想到多彩多姿的时候，我们是从一个比较 colorful， 比较高兴，比较漂亮的一个角度来看啊。但是呢，我自己在想，其实他的一生是一个很多彩多姿的。我为什么这样子看？因为有神在他的里面。他的一生其实也是一个很戏剧化的 dramatic。连他自己都这么讲，当他在创世纪第47章第8节到第9节，当他跟这个约瑟会面之后，约瑟就带他去见法老，法老就问雅各说，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 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。这是雅各他怎么看他自己啊？他怎么看他自己？但是我自己在想，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很多彩多姿的，而且是很 dramatic， 非常吸引人的。我这一次其实以前也看过创世纪，看过很多遍啊，这一段经文也看过很多遍。那这一次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在思想，我就自己在想雅各他的一生啊。我觉得他的一生真的是很多彩多姿，因为有神 involved 在他的 life 里面。即使是很苦，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神就是要造就他，从开始把他分别出来，然后现在呢就开始，我们可以说神要把他，让他成为圣洁，让他能够脱离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，或者是说我们讲说刚才我们唱诗歌对不对，这个卑下的情节。我不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我不是说父子之间的关系，我也不是说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卑下的情节，不是的。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事情，我们所碰到的事情，会在人的心里面造成一些卑下的情节。神在这个时候也借着这些事情，慢慢把他这些除掉。后面他也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但是都是跟约瑟有关的。在约瑟的事情，因为他的儿子们的嫉妒纷争，使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儿子，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儿子去了哪里。但是他的这些其他的儿子就骗他说，你的儿子被野兽吃掉了。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讲，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，真的不知道他的儿子去了哪里。这是很让人很难过很伤心的啊。但是雅各，我觉得他的改变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罪所带出来，因为他自己的罪过带出来的结果，所以他就承受了。不是说因为他是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宿命论，所以就是逆来顺受，不是的，乃是因为他知道神的主权，他知道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自己的计划，神有他自己的作为。这些苦难使他从雅各为他自己征战，为他自己夺，为他自己抢，为他自己抓，到以色列就是神为他征战。从伯特利他认识的只是神的殿，却没有认识这位殿的主人，一直到伊勒伯特利，这个时候他才真正认识到这位殿的主人，所以他称他是伯特利的神。有两处经文呢、我觉得会很激励我们，请你们看到诗篇119篇。 By the way， 诗篇119篇是一篇会让你很兴奋的一篇诗哈，总共有176节。那119篇呢，67节，在这里讲到，我们一起念119篇67节。
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
再念71节。
我受苦，你我有意，非要使我学习你的命令。
雅各，他并不是所谓的，真的不是所谓的逆来顺受。他只是什么？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所以当他的儿子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，好像他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些反应。还有他的大儿子流便做了这些事情，那圣经上就是好像说以色列听见了，就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一样，就是好像人家告诉你说，哦，你的大儿子做了这件事，你就是说，哦。 没有反应，但是我自己相信他真的是知道，因为从我们以后会看到49章的时候，当他为他的儿子们预言他们将来的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主权，神将来要让这些事情发生。一方面也是他自己过去的作为所存留下的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大卫当他跟拔示巴犯了罪之后，对不对？那么拿单来告诉他，他说你要承受4倍的报，这个审判，你要丧失4个儿子。大卫承受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犯罪所带出来的结果，但是他晓得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想到一下，当我们看到雅各他的一生的时候，我们有3件事情我们可以学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就知道神是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主权，我自己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我自己想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就是我自己决定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一切所创造之物都是受他管理的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有绝对的主权。当雅各当他要离开这个迦南地到巴旦亚兰，他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神真的就是跟他讲，我会与你同在，神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他告诉他的家人，他说他要去伯特利要见神的面的时候，他就命令他们，那个时候他给他的家人也是命令，叫他们要把外邦的神丢掉，把就是除掉他们，要干净，要洗净他们的衣服，这是命令。就是我们看到灵命的复兴，我们刚刚才有培灵会，对不对？培灵会指的是什么？就是盼望我们有灵命的复兴。那灵命的复兴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我们愿意认罪悔改。就是我们 confess 是什么意思？ confess 就是我同意神所说的话都是对的。他说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？对的。他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？是对的。他说我们人犯的罪，我们会有今天的结果，对。他说你有罪，对。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这就叫做 confess， 同意他所说的，同意我自己是得罪了神，我是个罪人，我自己没有办法把我自己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只有靠着他的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为我们人的样子，像我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活了33年半，最后因为没有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又回到天上，所以我才能够被称为义。灵命复兴是从这里来的。第三个，神的话。当雅各在他最艰难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来了，神的话就临到他了。有的时候是命令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长，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平安，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喜乐，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，只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信，第二件事情就是顺服。雅各当他在最艰难，当他比方说他的这个他的西面跟利位，把那些利这个叫做什么西位啊，还有迦南，把他们这些人都杀死了之后，他觉得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。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就临到了。当他从迦南地逃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旷野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说前不八村，后不接店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在那个地方，神向他显现，其实就是神对他说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时候也在这种情况之下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在困难当中，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得了重病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？ 我们是跑向主呢，还是逃离主？很多时候我们是逃离主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现在怎么回到他的面前？最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回到他的话语当中，把你自己放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我自己感谢神啊，我自己一直读圣经读得很高兴啊，那么对，也读了很多遍。每次读经的时候，给我一个 sense， 给我一个 sense 叫什么？sense 叫什么？就是我们来久了，有时候中文呢讲了一些是我们叫做 Chinglish 啊，就是中文跟英文夹在一起，反正是不会翻译的，就用英文把它套进来啊。那么就是真的是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。你有读神的话吗？你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当你自己把你自己放在神的话下面，当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下面的时候，就是你与神面对面的时候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你知道你必须要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你必须要在基督里面，你必须要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困难当中，所以在诗篇119篇第32节里面讲得很好，我很喜欢这一句话，他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。你们有爬过山吗？爬山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爬了一些很峻的山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能用脚走，你要用什么走？四脚走，不能只用两脚，你就是要连爬带滚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爬过了那一段，你上了高山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 plateau， 你看到一个平原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心里面是想什么？快跑，直奔。这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当神开广我心的时候，他那个地方真的是就告诉我们，他就好像爬山了，到了一个 plateau， 到了一个平地，在高山上的平地，所有的静谧当中的一个平地。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？就是在那个地方快跑直奔，那是一种很爽快，那种很愉快的，很 enjoy 的一个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你面对面。三件事，第一个，我们学到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这是凭着信心，这是神要我们有信心对他。第二个，我们的灵命复兴决定是要跟着我们认罪悔改。第三个，神的话语，当我们在困难，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领导我们。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领导我们？就是你回到神的话语，把你自己浸淫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，享受神的同在。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你有读经的习惯，从我自己的经验啊，从我自己的观察，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真的是对读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。我们别说祷告，我们就想读经。OK， 当我们一忙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事情丢掉的就是读经，最后捞起来的才是读经。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当你读经的时候，当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当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你就会知道是神在对你说话。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神所说的。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好。